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阿难问世佛集胸经》科会的第七面，经文倒数第三行。佛告阿难：有人奉佛，从名师受戒，专心不犯，静静奉行，不施所受。到这里是一段，这一段是这个课题，从名受戒信行。那么这是师尊答复阿难呢，所问的学佛果报为什么不相同？奉是奉行佛陀的教诲。世尊在入灭之前留给后人的重要的教导是四依法。第一条叫我们依法不依人。法就是佛所讲的经典。那么佛教经典从印度传到中国，从中国又传到这么多年了，在印度当时所传的就有伪造的经典，不可靠的，因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千年佛的教化才传到中国来，所以在印度呢一千年当中啊，有假借佛的名义这个伪造经典是在所不明，但是印度些高僧大德跟中国到印度求学的这些高僧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很聪明，在典籍里头慎重的选择，所以佛的教法不是全部流传到中国来，流传到中国是少数的一部分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的交通非常不方便，这个经典不是像现在这样印刷装订的这么方便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经典呢在印度都是贝多罗树叶写的。那么这个树叶我们现在也能看到。一片树叶它那个树叶也相当厚啊。能保存得很久。大概呢一片叶切成长条，两边打洞，用绳子穿起来，写六行。一片树叶只写六行，你想想一部经的时候是多少？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这一部《华严经》，那个时候马拉的车就要拉好几车啊，才拖一部经呢，你就晓得这个运输多么艰难。我们想象当中过去那个贝叶经绝对没有现在这样精致。所以交通不方便，典籍这个分量太大。那我们中国重新用注解。注解大概比这个贝叶还要厚一点，分量还要重一点，所以非常不方便。 啊，从前讲学富五车，那五车书实在讲没多少啊。你们现在一个书架摆的时候，大概十几车都不止啊。啊，所以这是要，这是精挑细选，这传到中国来。啊，那么在《大藏经》里面，依旧啊还有找不到啊确实根据的，但这个经典也保留下来了。大藏经里就叫疑似部，疑是怀疑，似是相似，因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佛说的，啊，所以有一些你们看大藏经就看到疑似部，啊，所以我们学佛呢，一定要依靠啊，确确实实有可考的，啊，能够考证精确的这个本子。我们依靠它，啊，你像我们这部经，啊，是后汉安世高翻译的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从印度传来的，啊，这个没有错误。在学佛不能够学偏了，啊，不能把假的佛经当作真的佛经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慎重？这里头有个道理，佛是彻底觉悟的人，是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的人，那么他的东西全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，纯真无妄啊，那这是我们依靠的。依靠佛的经典，就是依靠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，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那么别人讲的，别人烦恼没有断尽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虽然不错，里面还掺杂着毫分不善，他不纯呐，问题在此地，那比我们是高明多了，但他不是纯善，啊，不是纯净，啊，不是真纯的智慧，啊，这是我为什么要依法不依人，啊，不依人，这个人讲到什么程度呢？善导大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那个注解，他的注解叫《四帖疏》，上品上生章里面说得清楚啊。啊，我们一般凡夫这些出家人称大师称高僧，啊，许多人对于这些人迷了，这迷信呐，啊！这些人说的法靠得住靠不住呢？不靠靠。他所说的要跟经典所讲的相同，我们相信他，就他讲的法是不是佛法，是不是正法，要拿经典来较量，啊，要给他核对一下。啊，他讲的违背经典，不能听啊，那是他自己意思啊。啊，如果是阿罗汉来了怎么办呢？正果了，四果罗汉来了。大师给我们说，四果罗汉来，他给我们说法跟佛经讲的不一样，也不能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四果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无明没断，啊，还是不是纯善呢？啊，那么菩萨来了怎么办？啊，初地菩萨来了， 十地菩萨来了，啊，等觉菩萨来了，等觉菩萨来了也不行，啊，观音师至文殊普贤来了，如果说法跟经上讲的不一样，不能听呐。这一法不一人呐，啊，不能说哎呀，这观音菩萨那也不行，观音菩萨讲的不照佛讲的，我也不听你的。那么最后是那佛来了怎么办呢？啊，佛来了，决定是佛佛道同。啊，后佛跟前面佛讲的一定是一样的，要不然那是假佛，那是魔来冒充的佛。如果是真佛，佛佛道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证得的境界一样嘛，他讲出来当然是一样的，哪里会有差别呢？啊，差别只是言语上的差别。啊，比如说，啊，你们两个人都曾经到美国去旅游过，回来是给我们报告美国的情况，你们两个人讲的话不会一样，但是讲的意思一定是一样的嘛。那哪有不相同道理？啊，这个就是一意不一语，啊，语言多说少说没关系，啊，深说浅说长说短说都没关系，意思决定一样的。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那么经典的翻译里面许多疑惑啊，我们就化解掉了。啊，一个本子传到中国，往往有很多人翻。啊，你像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我们就知道十二种译本。啊，大家现在念得很熟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在中国最流行的《大藏经》里头六种译本。啊，我们现在喜欢读的是多罗什的译本。啊，玄奘也有译本。啊，这一个经一个本子，每个人翻的字文字不一样啊。啊，甚至于序正流通三分，起止的地方也不一样，个人有个人看法，但是意思总是没有错的。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那汇集一佛如是啊。啊，我们一会基本一意不一语。啊，他会集确确实实嘛，都是佛经里去讲的，没有他自己意思掺杂在里头。啊，那么每个人会集又不一样。啊，这就个人取舍标准不相同。那我们在这里看看哪个取舍的好。啊，哪个取舍的意思完整？啊，还要简单扼要，我们学起来很方便，那这个本子我们就很喜欢了。啊，所以像这些地方呢，不能不懂。啊，幕后佛教给我们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那么什么叫了义？什么叫不了义？这个里头讲法又有很多种。啊，一般古大德的说法，这个经典能够在这一生当中帮助你成佛，这是了义。啊，只能帮助你证阿罗汉，证得菩萨的果位，这是不了义。这个说法没错啊，标准很高啊。啊，对我们现前来讲呢，不起作用啊。我们哪有这个标准呢？说老实话，我们的那个初信位的菩萨，我们都拿不到。啊，所以这个了义与不了义啊，水平我们不能不降低。啊，不降低啊，一点受用都得不到。 啊，那么降低到最低的程度，那什么叫疗愈呢？还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这就是疗愈。真的出三界了吧？啊，如果帮助我们来生的人天福报，这个不疗愈。啊，我们今天把水平降得这么低啊，啊，这是什么？适合于我们的程度，适合于我们现前修学的环境，我能做得到的才是疗愈。那个太高了做不到的，那对我讲还是不疗愈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现前切身的利益啊，真正的利益，这就是叫做疗愈啊。对我来讲这疗愈，得不到利益的话，那就是不疗愈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，来解释佛的这句话啊，如果我们学这个经典，连个断恶修善啊，就转恶为善呢，这个目标都达不到，那实在讲叫白学了啊。如果学了这点佛法，再拿去欺骗众生啊，骗取名闻利养，哦，那你的果报是在阿鼻地狱啊，这个严重啊。啊，这是古人讲的批判如来啊，虽然能得一点利益，果报太惨了啊，比造什么样的罪业都重啊，他破坏佛教形象，这就是破活合身啊，破活合身果报在阿鼻地狱啊。所以世间我常讲呢，我们当乞丐去讨饭，我们也不能造这个罪业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当乞丐讨饭，人家布施你，对你绝不要求回报啊！啊，你自己要是身心清净，没有贪求，你绝不堕三恶道。啊，知道前世没有造善因，这也是贫穷下贱。啊，以善心对待人，啊，虽然做乞丐，来生会有福报。啊，乞丐也能修福。啊，以恭敬的心对待别人。啊，自己真正学谦敬，对人恭敬，那就是福啊。啊，虽然行乞，啊，不偷人的，不抢人的，不占人便宜，这就是德行呐。啊，常常在外行乞，啊，有些世间不孝之人，作奸犯科，啊，你要看到的时候，你能够帮助啊，这个帮助警察或者帮助受害的人家防范，那你就做了大好事了啊，随时随地都能做好事啊。走在路上啊，那个路上不干净啊，稍稍给它清理一下啊，有石头砖块掉在这个路上，石丢到石道旁边，都是好事啊。乞丐也能修功德了，做了好事不着相都是功德了，不可以轻视他们啊。许许多多菩萨示现乞丐身，你们看虚云老和尚脸谱啊，虚老和尚去朝五台山，那个很辛苦，他三步一拜啊， 在路上时候，那是病倒的时候，遇到一个乞丐照顾他。那个乞丐以后知道了文殊菩萨化身，文殊菩萨做乞丐呀。我们在菩提道上啊，也会常常遇到乞丐来帮忙啊，那个乞丐都是佛菩萨化身啊。所以要晓得这个了义与不了义啊，要关于我们切身的利益。第四条的时候非常重要，一知不一识。我们讲理智，事事感情，决定要用理智啊，不能依感情。依感情没有不堕落的。没有不坏事。亲近善知识学道一定是理智的而不是感情的。佛的这个四义法好啊。然后教我们从名思受戒。这个受是受受。这个戒是教戒，不能把它看作戒律，戒律当然也包括在其中，它的意思比戒律广。教戒，我们现在用的文字呢，这个加上一个言字边，跟言字边的戒意思相通。注意啊，光明的明呐，不是名气大了，知名度高啊，未必是真正善知识。明，严格的讲，明心见性。那遇到这样的老师，当然好。遇不到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是化身菩萨。宗门大彻大悟，教下呢大开圆解，我们净宗呢理一心不乱，这个是上辈的名师啊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这个次是信戒行正。他能证得四果四相。多好，这在小乘里头，在大乘里面，他能证得这个实性位的菩萨，实住实行的菩萨，都难得了那么这也是名师确确实实是此地所说的标准。如果再要得不到，那我们只好求这个善知识对佛法呢确实有正信，有正解，而且有正行信解行正四个字他做不到正呢，但是他信解行，我们今天讲有解有行，解行相应这样的善知识就行我们跟他学就不会有错误 啊，如果在遇到的时候有解无行，有没有呢？有。实际上这个有解无行是说他行得不够彻底啊，不是他没有行，他要没有行，他解的就不远。啊，他确实有行，行得不够彻底。啊，那通常我们都是讲他有解无行。这样的人就很难得了，不容易了。啊，我们在天台大师，就智者大师，啊，他老人家著述里头，我曾经读过，有解无行啊，过之思也。啊，我们可以跟他学，我们只学他解的那一部分，我们不学他行的那一部分。如果有解又能行，智者大师说过之宝也，那个难得了，那过宝啊。啊，大师对我们的教诫我们要记住。啊，那个有些有解的人决定是有非常好的师承。啊，他要没有好的老师，他怎么能够理解经教？啊，他也是受老师长时期的熏习，他为什么不能行呢？烦恼习气太重了。啊，稍微浅显一点的，他能做到。啊，境界深一层的，他做不到了。烦恼习气断不掉吧？啊，这些真正是祖师大德对我们的教诫，啊，是我们怎样去亲近善知识。啊，认识善知识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你看佛在此地头一条就教给我们，啊，学佛第一个条件就是四禅。啊，你要找老师啊，你没有老师教怎么行？啊，圣人还要老师。还要寻师访道啊，那没有老师是绝对不可以的，闭门造车啊，是没有法子成就的啊。所以你要亲近善知识，接受善知识的教诫啊。底下是讲自己的修学态度，专心不凡。老师做不到，学生做到了，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啊！啊，这就是所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！中国古时候有个最明显的例子啊，马融，这是汉朝的时候大儒啊，他有个了不起的学生郑玄啊，郑康成是他的学生，学生超过老师啊。啊，老师能说不能行，学生呢，哎，能说又能行啊，学生超过老师啊。 这是正确的。啊，这个叫师资之道啊。老师教的学生，学生将来不能够超过老师，这个老师教学没有成就。啊，学生的成就跟老师平等，老师都没有成就。啊，你是怎么教的？啊，为什么学生会超过老师呢？老师没有做到的，他能做到。老师还有一些毛病，他都能把它修正过来。一步比一步高啊，这是正确的，对的。这个社会世界才永远在进步啊。啊，如果学生跟老师平了，没有进步了。学生不如老师的走下坡了。啊，所以老师心目当中啊，总是希望学生超过自己。啊，我上一个月到扬州去旅游，啊，看到我一个同学，啊，我的同学，他做中学校长，啊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啊，他的学生做扬州大学校长，我说你成功了，你的老师比你高一级了，啊，这个我们看到欢喜啊。这个是做老师最大的安慰啊。做学生的人要专心不凡，对老师要有坚定的信心。啊，纵然看到老师有不善之处，也没有怀疑。啊，甚至于外面人有造谣生事诽谤，也不放在心里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信心一动摇，你自己毁掉了，你语言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，你看看世尊在世的时候，造谣生事诽谤释迦牟尼佛很多啊。外头有六师外道啊，里头有六群比丘啊，还有提婆达多带头啊。啊，没有说老师一句好话的呀，那你跟他们做朋友的话，你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。啊，这释迦牟尼佛做出样子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亲近一个善知识。啊，对他不满的人。啊，在我们面前恶意批评，这在所难免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啊，一听一相信，好，不再亲近了，你机会断掉了。啊，这个是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啊，关系你一生成败，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。好，今天讲到这里。